生活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陪你聊天。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丽文，这会儿为您主持清泉甘露，欢迎您跟丽文一块来学习圣经。那我们来研究创世纪这段日子呢，我们已经来到雅各的生平了，看看雅各这一路跌跌撞撞的人生，相信呢我们已经学习到不少功课。上一集我们研究到雅各与拉班立约，双方协议互不侵犯。今天我们要从同样的经文段落里再深入的思考其中宝贵的教训。我们依旧要研究创世纪31章36到55节。让我们特别解释第49节到55节吧，这是上一集呢没有更深入解释的部分。我们看第49到50节，这里有个名词米斯巴。拉班和雅各以石堆做证据，称这个立约的地方为米斯巴。那么这是后来的人呢就称为米斯巴的祝福，就是这一段事件了。不过啊，说到米斯巴的祝福呢，其实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这段祝福实际上是一句指责或者是咒诅的话。因为拉班警告雅各，今后如果雅各没有善待拉班的两个女儿，又在他们以外另娶，愿神做见证。拉班呢，他要雅各不得背信于两个妻子。有关这方面呢，我们先了解一些背景啊。拉班的家庭源自塔拉，塔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也是拿赫的父亲。拿赫呢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就是拉班的祖父，也就是说呢，拉班是塔拉的曾孙。让丽文再说一遍哦，拉班的家族是源自塔拉，塔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也是拿赫的父亲。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就是拉班的祖父，也就是说拉班是塔拉的曾孙。塔拉家族的传统呢是看重家庭的合一和完整的。古代近东的婚约经常是禁止人多妻，所以拉班呢在这里呢就以他的家族的传统呢来限制雅各不可以多妻。其实这是很讽刺的，雅各本来一心一意只爱拉结，只想娶拉结为妻，但是拉班为了利益呢耍诡计，逼使雅各一连娶了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又争风吃醋，而各自把自己的婢女给了雅各做妾，闹得鸡犬不宁啊。如今呢双方立约的时候呢又可笑地搬出了家族传统，警告雅各不许另娶，真的是让人摇头叹息呀。好，我们来看第51节。接着这个第51节说到呢，他们从这个石堆和柱子作为各自领域的界限。雅各把这石堆呢称为加肋德，这是激烈的双关语。 订立条约的时候呢，拉班用亚兰文给石堆命名，雅各呢用希伯来文给石堆命名。那么这个做法实在是需要的啊，因为在基列山地区呢，这两种语言是通行的。我们看见呢，这个地点啊是坐落在以色列和亚兰的边境上，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用两边的语言了，就是希伯来语跟亚兰语了，就双重命名了。那么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件事情啊，这个石堆这个地方米斯巴呢，把它硬说成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和亚兰人的战争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当中呢，非常的清楚的写明呢，这是拉班和雅各时期他们两个人立约所命名的这个地点。我们看见虽然拉班呢他满怀敌意追讨这个雅各，但是呢最后他并没有和雅各开战。我们从这些的经文所有的细节呢，可以反映出呢，当时他们是以和平谈判来确保他们双方的和平而没有开战的。我们看见这个拉班和雅各呢，或者说在以后的时代里边，他们的后代啊，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叙利亚人啊，这两族的人呢，他们能够维持和平的方法呢，就是靠这个米斯巴他们建立彼此的边界同意互不侵犯。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拉班和雅各他们双方订立条约的时候呢，打下一个基础，使到日后呢，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呢就维持这样一个和平了。52节这里呢，这个是拉班啊，他特别的提到说，这个石堆就是我们的证据，这个石柱也是我们的证据。拉班特别强调呢，这些的证据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世世代代的提醒我们的子孙，使我们双方的子孙呢能够互不侵犯。那么这样的一个条约呢，是希望能够传承下去，让大家能够从这个条约里头呢，双方能够得到更大的保证。然后呢，53节，这个拉班呢，他就提到神呢，他提的神呢，他是以这个他自己的家神哈，就是他们他拉这边哈，拿赫这边他们敬拜多神呢，所以他以他自己的神拿赫的神，然后呢也以雅各所敬拜的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他说但愿我们双方的神呢都能够在我们中间呢做判断，做见证人，看见我们今日我们双方立约的时候能够维持我们双方彼此能够守着这个约。这里头呢，我们特别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拉班把他自己的家神拿赫的神跟雅各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呢相提并论，他看这些神都是同等地位的，所以他说但愿我们两边的神呢来做见证。但是呢，雅各呢他却知道他所信靠的神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一的真神，所以呢他并没有认同拉班所说的两边的神来做见证，他自己呢 把这个事情分别出来，他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指着这位独一无二的神来启示。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不认识主的人，他们把我们的神与他们的神呢同列为同等地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见证，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神分别出来，让人看见说我们的神跟你们的神是不一样的，他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的神当得的荣耀。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不能够跟其他的宗教信仰里边所提的所谓的神呢相提并论。我们看见雅各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做得非常好啊！这20年来，他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深深的经历，只有他才是真神。我们接下去看第54节，雅各在山上呢，他向神献祭，又请众弟兄来吃饭。献祭和吃饭呢，是立约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程序。这里的众弟兄，在英文圣经NIV 翻译为 relatives 就是众亲戚。那么雅各请拉班以及拉班同行的人呢，就是与他立约的人一起吃饭，一起吃饭表示彼此接纳，双方友好。我们看到最紧张的关头是最大的转机，从此雅各和拉班不需要在彼此明争暗斗耍心计互相猜疑，他们和平条约定下以后呢，双方各自发展成为朋友，这就是神奇妙的带领。回想过去，拉班的家对雅各而言是可悲的，这个家充满了欺骗、谎言、妥协、偷窃、敌意、害怕、报复，这一连串互不信任导致彼此失和，互相猜疑导致恶言相向，这种日子在神伸手干预介入以后，神引导他们分开，立和平条约，使到这样的恩怨从此画上句点。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给我们学习到什么。这个条约呢，总算为20年的明争暗斗带来圆满的收场，比起雅各逃跑而造成的裂痕好得多了。神让拉班主动提出立约的建议，对雅各来说是一个教训。在处理困难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忠实地对待他人胜过对他人恐惧，恐惧的滋味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另外一方面，公开处理彼此恩怨胜过暗中谋算。一直以来，雅各与拉班各出奇招，互相谋算，这样的勾心斗角不是长久之计，公开处理就一劳永逸了。雅各回到迦南，留下的不再是一个伺机报复的岳父，而是彼此祝福而分手。这段圣经描述神引导雅各离开拉班，并且保护他不受害。雅各与拉班最后能够和平分手，完全是因为神与雅各同在，神在危机中介入干预，是雅各唯一的力量来源。我们看见一个经历过神祝福并且顺服神跟随神的呼召的人，可以经历神奇妙的看顾。雅各在这件事情上听从神要他归回的呼召，忠心的服侍拉班，在神的面前立成自己的清白，承认神与他同在。这样的光景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渴望神的保护和供应吗？那么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认定神与你同在吧。 我们的表现能够让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吗？我们是不是听从神的呼召呢？我们是不是忠心的在自己的岗位服侍呢？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保持清白呢？我们是不是承认神与我们同在呢？愿神带领我们。我是丽文，再会。